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
今天呢，我们
听黄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
事。因为这位大画家在这个月，在6月13号呢就去世了。那么这位画家呢，是很多人喜欢的画家，对我的影响呢也非常大。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讲讲黄永玉的故事。黄永玉的故事呢，几天几夜都讲不完的，因为这个人一辈子实在是太精彩了，什么都做，又画画，又写字，又写书，又写小说，什么都会做。这个人呢，非常能干。并且呢，他不是科班出生的，所以他的画呢也有一条自己与众不同的风格的路线啊。他在世的时候，他的拍卖价呢也达到了中国的这个拍卖价的顶端，他有些画呢超过1000万一张这样拍卖，每一平方尺的价格是超过这个100万人民币。这个在世的画家恐怕没有人谁能够超得过他。那就黄永玉先生。黄永玉呢是湖南人啊，他是故乡凤凰，在湘西。1937年，他12岁，他就离开了。那他家里比较破落了，妈妈是一个小学校的校长，那父亲的工作也很困难。那么这样一走呢，就走了很大一圈啊，到陶瓷厂去当画工，然后一直流浪到了安徽，到了江西，又到了这个福建啊，在泉州，然后呢又转展去了上海。抗日的时候呢又去了很多地方，这个抗战结束以后他又去了香港做木刻，做插图，走了很久。那么最后呢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呢，他都已经50多岁了啊，50多岁，12岁离开家乡，50多岁回家乡。那么这个当中呢隔了一个8年抗战，再加上这个4年的解放战争，所以呢很多人说啊，这个人呢会老的，这个城呢也会老。有人劝他，你就别回凤凰去了，你的印象肯定改变了。那么所以呢他说母亲还在那个时候，他说妈妈的性情呢也改了。黄永玉就说啊，妈妈是第一个把新文化思想带进这个湘西凤凰的，她是湘西凤凰第一个剪短头发的新式女子。那么她呢这个跑回去看妈妈，发觉妈妈呢买菜的时候开始讨价还价，原来从来不问价。黄永玉看了妈妈以后说，她几乎完全失去了她过去的面貌。1947年这解放战争的时候，黄永玉是有意回故乡。老朋友啊，汪曾祺在给沈从文的信里面也提到回故乡这件事情应该很审慎啊。汪曾祺说啊，一个人回到乡土，不知为什么就会闷下来，就发闷，狭小、可笑、固执而自满，而且死一样的悲观起来。回去短时间是可以的，不能太久。这汪曾祺呢，不愿意太久回去。那个，但是呢，黄永玉这个老头子呢，他并不是一个只会悲伤，这个伤感的这个人。他说：“我见过，我听过不少世面，这点痛苦啊，我根本不当一回事。我得老老实实的回去，告诉我那帮朋友同学，能出来就出来，这辈子出不来了。知道了，别让下一代的人走我们的老路。”卖房子当衣服也要让孩子出来读书学学，要这样我们的城我们的人才能和外头的人啊，和外头的新学问新事情碰头会面。他就是鼓励啊乡下的人要走出来啊。我认识很多朋友在乡下住了一辈子，最后走不出来了，出来连方言都不会了，连普通话都不会了，这种人挺多的。那么黄永玉呢就是完全说我再穷也要鼓励他呢。回到了凤凰，那里的河流，那里的树木井水，在黄永玉这个自称浪荡汉子的记忆里面呢，他依然呢有温度的，好像体温一样。他把这些大事小事一点一滴画在一张张的故乡的画里面，画里说不出来就要写下来。他一直在写故乡的书， 于是呢，就有了自传体的长篇小说，叫做《吴愁河的浪荡汉子》。这本书我买了三本啊，两本，现在第三本在路上。那么这个书里面呢，有一个近乎丑的孩子，小说里面叫狗狗，原型就是黄永玉自己。狗狗为什么叫朱雀城呢？就是凤凰城嘛。凤凰的地方的风土人情，父母的命运起伏，快乐与忧愁，他都原原本本的写了下来。他说没有人能够代替我，可惜呢他去世了，这本书呢可能就没写完了。不过呢，凤凰的他已经写好了。这个黄永玉全集的主编叫做李辉，就说这本书啊，不仅是一本小说，这是一部具有民俗史、生活演进史架构的小说。这个黄永玉说，无论走到哪里都把你想忘啊，很想家乡。黄永玉读过的小学叫文昌阁小学，他帮他呢写了一首校歌，这是他漂泊几十年以来对于故乡的一种情愫。而在这里呢，他呢也埋下了他和表叔沈从文的这个交集，就是在这个文昌阁小学。沈从文在文昌阁小学念书，他跟黄永玉呢，他是他的叔叔，他还是在同一个教室，就是沈从文毕业以后，黄永玉再去读呢，也在这个教室。1982年，80多岁的沈从文在黄永玉的陪同下，最后一次回到故乡行，两个人走进文昌阁，在同一个场所追寻不同的回忆啊，就是这么一个人。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还有一个人在黄永玉生命当中呢有一定的影响的，这就是大这个哲学家陈寅恪先生。2000年，黄永玉读那个陈寅恪的家族史，他就知道陈寅恪夫妇的骨灰归葬的难题。他知道呢，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呢，这是清朝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官。这个陈宝箴呢，曾经在湘西在这里治水养民，就住在凤凰城。那么所以呢，他就主动的联系当时中国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叫毛致用。那么两个人呢，就一起呢去陈氏家族居住过的庐山寻找墓址。几经周折，就三回路转，那个终于呢就找到了陈寅恪的骨灰。那终于呢，在他的安排下，就把陈寅恪的骨灰呢，在这个凤凰的庐山入土为安。陈寅恪的子女特别请黄永玉在墓地的石碑上呢书写他父亲的一句名言，黄永玉听了就可以写，叫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就是黄永玉的侠义心肠，这就是凤凰的山水养出来的性情。这些年黄永玉为家乡修建了8座桥，全部自己设计，自己出资修建。在凤凰这个有水有风有雨有雾，去年在吉首又添了爱肥花醉，这是桥的名字啊。凤凰有风桥雨桥雪桥雾桥，在吉首又添了爱桥肥桥花桥醉桥，4座行人桥。这个真是诗情画意，一看名字就知道是老头的出品。而每座桥的设计雕塑出资全部自己完成。这个黄永玉呢，他非常有趣，他说我们人呢可以克隆一只羊一只老鼠，办得到办不到。办不到的是什么东西呢？羊可以克隆，老鼠可以克隆，但是你想克隆一对亲生父母和一段美好的风景，一段难忘的历史是做不到的，那是克隆不了的，办不到啊。这是黄永玉的凤凰，没有办法克隆的回忆。有很多人现在说，哎呀，想把古城修复啊，想都不要想，因为那是无法克隆的。一个人回到乡土，不知道为什么呢，就会闷下来啊，就是前面我们讲汪曾祺说的，会狭小，会可笑，会固执，会自满，啊，然后会死一样的悲观起来。 那个回去短时间是可以的，不能太久，那不就是汪曾祺讲的就对的吗？那么对他影响很深呢，其中一个就是沈从文。那沈从文呢对他的各方面受影响，那我们讲到昨天的这个钱江晚报的记者在2013年采访他的时候就问了他一个问题，他说沈从文对您的文学人生有什么影响吗？黄永玉说，我文学上没有受他的影响，沈从文这个人呢是一本很厚的书，文字很深，而且是古文，你越翻越有意思，他就是很普通的老百姓，他的思维生活方式必须慢慢的翻，我受他的影响是在人格上，但是我追不上他。他说沈从文啊，朴素的不得了啊，不像我们活着的人那样有生活，他家里没有桌子，我给他买了一张，他就急了，说哎呀不行啊，你不能送给我，那要我要给钱。他有一个收音机，沈从文呢、啊、这么一小，一打开就哇啦哇啦的响，他一写东西就开那个收音机，让他产生了一种障碍，一个屏障，他这个哇啦哇啦响的收音机呢是免得外头的人影响他，所以呢别人受不了，但是他就很习惯那个声音。我呢就送给他一台大收音机是比较好的，他有说哎呀哎呀，你绝对不能这样啊，这个我不能收你的东西啊，他就这么一个人啊，对人一直这样。记者说难道他一直是这么客气吗？黄永玉说他这不是客气，他觉得没有道理，而且我们这么熟的关系，那怎么有道理你买给我呢，就不行的。这个黄永玉还谈到了这个沈从文啊，这个很少上馆子吃饭，巴金先生来了，他们两个人呢、啊、上下牙都没有了，都是个光口，也不装假牙，他们两个来吃什么呢，吃鸡蛋糕。那个巴金先生一来，黄永玉呢就不能坐了，因为黄永玉是个晚辈，所以巴金跟沈从文坐在讲话呢，黄永玉就开溜就走开了。巴金那个时期啊同沈从文还不太一样，巴金受到重视，这个沈从文没有，两个人谈话还有距离。那个在那个时候，那个沈从文的风浪已经平息了。沈从文在解放刚刚解放的时候是被调查过一次，他搞得要自杀的，那个时候已经平息了。巴金先生的风浪刚刚开始。那么后来呢，那个沈从文呢就跑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当研究员，就研究中国古代的服装去了，就自得其乐。巴金呢因为是树大招风，在风浪里面颠簸，那就不一样。那么但是这两个人呢关系一直很好，这个巴金和作家萧乾、曹禺这些关系呢其实呢这个不是太好的。这个萧乾、曹禺这个的这种好法啊，就巴金和萧乾、曹禺的好法和跟这个沈从文的好法是不太一样的。巴金啊很尊重他，因为呢觉得这个沈从文呢是一个非常透明的人，他没有任何的渣子，不用担心什么，他仅仅是担心他遭受什么能承受得了。后来一看呢，沈从文还真真很自在，都无所谓了，什么都不争。黄永玉特别提到说沈从文的政治水平呢是非常低的，他很努力，他那些给他的政治学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都翻旧了，但是没用，这政治觉悟一点都没提高，他不懂。有一个领导人，这黄永玉说的，也是我们家乡人，年轻的时候在北大跟他一起很严肃的人很没趣，但在感情上呢就要来看他。有一天呢，这个1957年吧，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了，沈从文呢就高兴了，那吃午饭，这个的家乡人呢就来看他，这个沈从文非常高兴啊，说哎呀苏联卫星上天了，我想入党做一个纪念。那个领导人说入党就入党，怎么还做纪念，以后不能这样说了。大家呢就觉得很尊敬他，但是也很怜悯他，因为他一点这个政治的敏感度都没有。好了，讲到这里我们就讲讲 黄永玉写的这个吴仇和的浪荡汉子，这是一本自传体的小说。那么前面的三章已经独立完了，就童年过完了，后面呢就没有写，黄永玉呢就过世了，估计过世以后就没有人会再写那一段了。那黄永玉对自己的评价，认为他这小说呢是写的最好的。那么他的这个小说呢，他自己说的，十年以前呢，他说小说的整体，或者说我将来要完成的模样，就是用的这个古老的相思的思维，就是我当时是怎么想乡下的。我判断一件事，回忆过去和未来，情感也好，理性的分析也好，都是用家乡的思维，包括写文章的方式啊，题材啊，文法，都是把家乡的思维翻译成普通话，所以呢有出入。如果用北京话的思维就麻烦了，这点呢恐怕是我文章的灵魂。这黄永玉这句话挺打动我的，因为我都不知道我的思维是用什么语言的思维。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继续和大家讲黄永玉的故事，他的故事非常多啊，我一段段的和大家讲来，很好听的。黄永玉呢在去世以前一直在写一部小说，是他的自传体的小说，叫做《吴仇和的浪荡汉子》。他浪荡汉子就是他自己嘛。他说呢，我写这个整本书啊，我用的思维是家乡的思维。我看了他这句话以后啊，他就马上就傻掉了，因为我自己现在也在开始动手写我自己的回忆录，但是我不知道我是用什么语言的思维，我估计是用普通话的思维。那个没有用广东话思维，也没有用湖北话去思维，而是用的普通话思维，就变得很中立，变得很中性，就没有那个味道啊。我想黄永玉这个思维的方式恐怕是应该我们好好学的。他说呢，第二个呢，他说我在这里面的这个分析呀、观点呢、也是用故乡的。黄永玉说，我就是用故乡的道德观点分析判断问题。他说家乡嘛，那是国家的一个部分，爱家乡就是爱国嘛，怎么让人看看我这个小说就能够看到我们怎么爱自己的土地，以及呢和土地的关系啊。所以就劝人看这套书呢，我有，但是呢没看完，放在广州的书架上。那这是他去世以后，我估计在上海呢我还得买一套放在上海慢慢看。黄永玉啊说，我说到我的家乡凤凰啊，主要是我的小学老师非常好，他们不是很封建，他跟我们解释古文也用新观念解释。我小时候呢读了不少古代的书，所以后来跑到福建厦门集美念初中的时候，一翻书惨了，这么浅怎么读啊，因为原来读小学就读得很深了、他说再看看高中的书，到了厦门集美啊，他翻了一下说，哎呀糟糕，我都读过，这怎么办呢？难道我在这里要在厦门集美读初中读高中，那么难道就读这些我读过的书呢？并且呢老师的解释的方式也不像我们家乡的老师解释的那么透彻，解释的那么有意思，所以呢我就跑到厦门的集美学校的图书馆自己找书看。当然集美时候呢不一定所有的书都很浅，也有深的，比方说数学啊、英文啊、物理啊，对我来说这些东西很深，我就不管了啊。文学方面呢就浅，他说呢很浅的地方呢我又看不起，所以呢读书反而跟不上，深的不看，浅的看不起，所以呢他留级了五次级，就等于他根本就没有把初中毕业，一留级又留级又留级。他呢一直呢要写一部自己的回忆录，大概就是这个吴仇和的浪荡汉子吧。那有人问他说，你是不是要写一部中国式的追忆似水年华呢？黄永玉说，我根本不想写那个东西，我写的东西啊完全不一样。这个他已经写了60多万字，估计到现在为止，他去世的时候我估计70万字是应该有的。黄永玉说，我的观点是呢，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是目空一切的，我不管你传统文学、古代文学、中外文学， 我在写作的范围里必须目空一切，我不学习哪一个人，就像我画画一样，我从来不像谁，我要自己画。然而呢，我也不希望它成为了不得的东西，写完就算了，但我不一定写得完。现在呢，写了60多万字，才写到12岁。朋友们希望我先写解放以后，我也想啊，但是我怎么能落下8年，就是8年抗战呢？这是一个矛盾，写不出来就可惜了，因为我知道的是别人不能代替，这个讲法啊。好了，在这里呢，我们再讲黄永玉的另外一些人啊，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影响他的人就是林风眠先生。林风眠先生是中国第一代到法国留学的这个学美术的学生，他呢和颜文良和徐悲鸿他们都不一样，他们带回来的就是西方正在推倒的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素描啊、速写啊。林风眠呢是受到了当时西方正在流行的这个新的印象派的影响，所以林风眠带回来是新的。所以林风眠在中国的艺术界呢一直是被排挤的，1954年就被迫从杭州国立艺专就辞职，就中国美术学院就辞职，回到上海当寓公，关起门来画画。文化革命呢抓到监狱里去了，那个是这个很难去讲的。那个黄永玉呢一辈子呢是漂泊，他那个漂泊并不是自己很想的，他是不得已啊，但是让他成长起来了。在黄永玉的漂泊路线里面，跟他学习、交往、艺术养成、相融相默，其中一站就是浙江，就是杭州，就是他木刻生涯的起点。他在厦门集美学校读书的时候啊，美术老师叫做朱成干，他就鼓励当时只有13岁的黄永玉呢学习刻木刻。上个世纪30年代，因为鲁迅推动新兴的木刻运动，这种艺术的形式呢成了直面现实的最有力的武器，也可以印刷在报刊上，一首诗配一幅木刻画就成为当时的流行。那个黄永玉的案头放两本书，一本叫做《暂时木刻》，一本叫《木刻艺术》，就他天天都翻的。其中《暂时木刻》是由浙江省暂时美术工作者协会暂时木刻研究社出版的，编辑部的地址呢叫做浙江永康麻车头暂时木刻研究办事处，主编叫野夫。他还写了《怎么学习木刻》啊，这本书呢出成一个木刻家的脱颖而出。我们知道野夫当时和金逢孙都在金华丽水一带举办了这个东南木刻协会，这位黄永玉的老师，厦门的老师叫朱成干，就写了封信推荐黄永玉呢去入会，入这个会。跟他一起入会的有钱的同学叫林振成，就帮他交了1块2毛钱的入会费，还送了他一盒木刻刀。在杭州的这个印记里面呢，这个黄永玉呢这个印象最深的就是林风眠了。他学刻木刻，少年的时候他在泉州的时候，他跑到个庙里去摘花，给一个老和尚拦住了，那个老和尚呢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叔同。还有呢，他一直想见没有见过的丰子恺，他没办法去看，所以呢他说，我怎么能够不去看他呢？可惜啊，我辜负了这些老人家，失掉了多好的机会啊。啊，所以呢你们这一代人，就讲我们这代人，你就不要错过老人家，就应该拜访。所以呢我现在听了他这个话，我反正想去拜访到老人家，我就去约，约得上呢我一定去看的。所以呢这个黄永玉说啊，人到了一定的年龄，看世界的心就和当时的李叔同啊，这个弘一大师一样，你们太认真了，不如就着一个椅扬长而去，这种境界很难。李叔同就是着一个椅就走了，不跟你较量。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第一次杭州去杭州，黄永玉啊，是1937年，他在家乡跟父亲到了安徽，他有一个叔叔就把想把他带到福建厦门到集美去念书，于是呢他就从安徽到宁波，然后从宁波呢到了杭州，然后到上海，再从上海坐船呢到厦门，是这样走过去的。因为当时没有火车啊，你从这个浙江过福建的大山你过不去的，所以呢从上海坐船到厦门。那黄永玉说，我的叔叔呢，他原来是北大毕业的，和一些文学家有来往，我的叔叔呢就带我去见一个诗人叫刘宇先生，他家在刘宇先生家里住了几天，后来呢又带他一起去看了一个浙江的作家叫做许清文，又看了一个散文家叫钟敬文。许清文呢就住在这个杭州的剑桥啊，这个也可能读剑啊，就是一个竹字头一个看见的剑啊，我们叫那个菜叫苋菜啊，湖北叫汉菜，就是那个苋。杭州呢有一个苋桥，后来有个机场叫苋桥机场，那里呢有一个墓，那个墓呢叫万国公墓，那个这个公墓呢这个就去了。那么这个去看人呢，许清文呢就住在杭州的剑桥，他就觉得很奇怪了，这个去跟着叔叔去看这个许清文，他怎么会住到死人的地方呢？他就住在这个公墓的旁边啊，很大，在一个很辉煌的楼里。这个楼是什么楼呢？是殡仪馆楼上的一个房间，的殡仪馆。所以许清文也很怪，就住在殡仪馆的楼上，住得挺舒服，还请他吃饭。第一次请他吃了醉虾，那个醉虾是跳的，拿酒去酿的，觉得特别有意思，但是呢也觉得太残忍了，太可怕了。那么但是那次呢他没有去见林风眠，那个时候林风眠1937年那个时候恐怕已经从杭州的国立艺专带了学生逃出去了，最后去到重庆嘛。那么他来见这个林风眠呢，第一次呢是1946年，就抗战结束了，他呢当时去杭州去找一个版画家，是老大哥了，张希牙，在那个东南日报做美术编辑，住在皮市巷，这个皮市巷，这个杭州的皮市巷。他呢就去了这个皮市巷啊，是一家有钱人家的别墅式的房子，敲敲门没有人，那天还下着雪，是糟糕了，我这是口袋里就剩2块钱了，万一回不来怎么办呢？你这2块钱用光了，他就想办法还是要见，叫到西湖旁边去散步，走走走就看见一个书上见过的地方，就是楼外楼嘛，西湖最重要的一个杭州菜馆。他说一进去呢，有很多桌子靠湖边，走上三阶台阶，一个人都没有。这个叫了一碗羊肉面啊，来了一大碗，他就拿着那个放着胡椒的铁罐子，哎呀，就这个打了几个洞，他一倒过去，那个盖子掉下来了，整瓶胡椒都倒到面里了。所以呢，赶快呢就把这个罐子放到旁边的一个桌子上去。这么一罐呢，大概呢2-3块钱。所以呢，他那个辣的不得了了，那一碗羊肉面连着一罐胡椒全部吃光了，吃得满脸通红。好了，这个口袋里的剩下的2块钱用的精光，吃了一碗面。他出来以后就跑到张希牙的家了，他的老妈妈、姐姐的女儿、儿子都在。早餐呢，甜酒、鸡蛋、桂圆啊。想起来1937年去过张希牙的家，这么多年这个家到1946年还这样，太温暖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还是想去看林风眠。他这个饭吃了很没办法了，就找不到人了，就还是回到张希牙家。后来呢他又去逛西湖，印象特别深的就是陈世英的铜像，还有一个孙元良是抗战88师的这个雕像，这两个雕像现在都给他砸了没有了。然后呢他就去看林风眠，那在他的一本书叫做比我还老的老人里面讲到这次见面，他也敲敲门，这林风眠的地址他知道，门口一个小孩出来一字一句说，林先生 不在家，下次来玩啊。他们拍这个小孩子讲完了就把门关掉了，他又敲敲门，这个小孩子呢又讲林先生不在家，下次再来玩啊。这讲话很奇怪，这个就是看门人的儿子，大人呢就教他，你不管谁敲门你就这句话，讲的是土话老话。那么所以呢后来呢见到了林凤眠先生，他跟林凤眠先生呢谈的并不多，见过几次面，在杭州在北京在香港都见过面，但是黄永玉说我不敢说跟他非常的熟，艺术界呢常常有这样的人稍微挨一点边就说我非常熟，很多人都这样讲，你问我跟谁熟，非常非常熟。黄永玉呢讲实话，我不熟，但是我很尊敬他，后来呢在香港一起会吃个饭，但艺术上探讨的机会就不多。这个林风眠呢这文革当中啊他的遭遇很困难，因为他娶了一个法国的太太，那么所以呢又说他是黑画，那画呢全部连夜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全部把几千张画撕碎在抽水马桶冲走了，所以林风眠不知道冲走了多少值钱的画，最后抓到监狱里坐了很多年了 啊所以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有些时候是远远的友谊，一方面呢怕影响他，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共同的危机共同的深渊，一接近就会出事，就有人汇报，所以为了老人家也为了我自己我就没有去找他。但是呢黄永玉说有一次我到上海，我只要到上海一定去看林先生，因为他住在上海，住在这个南昌路了。有一次呢我带了一些高丽纸给他，高丽纸是一种糊窗户用的纸，我也现在也用高丽纸，这个很大的方形的纸，他说我带了一些高丽纸给他，那么当时很多人陪着他去看这个林风眠，当时有画漫画的张乐平啊黄长啊唐大郎啊都陪着他，因为他也出名了。那么有人就揭发这个黄永玉了，说黄永玉跟林凤眠说的，现在中国艺术界没有人了，就只有你和我了。这个黄永玉说这是胡扯淡，怎么会这样呢？林凤眠是我的祖师爷级的，我怎么会跟一个老人家说只有你跟我呢？所以呢他是惹麻烦。后来啊这个林凤眠离开了香港到离开了上海到了香港，受了很多委屈，他还去看他。那么很多人呢希望他能够回到中国美术学院，回到国立艺专，那么并且呢有官员跟黄永玉说希望他说服他从香港回来旅游也好住家也好一切没问题。林凤眠先生在香港就笑笑说好好好，离开林家同行就怪我，干嘛你帮我不帮我说话。黄永玉说我明知他不会回来叫他回来干嘛呢。这个他在林凤眠在香港去世，黄永玉去福林写了一副对联，用了江淹的别赋里的一句话，它叫做别梦征竹离魂飞扬啊，就是别赋里面的这个原句叫离梦之征竹一别魂之飞扬，大概就是这么句话啊。他说有人问他说你觉得林先生应不应该回来呢？黄永玉说无所谓，都八九十岁的人了，他怎么选怎么好，我替他想都是无效的啊。所以呢这个林凤眠是一个纯粹的画家。好的，我们明天继续讲黄永玉的故事，谢谢。